重磅不同来源消息证实一件事，胡焕暗战，网民说中共崩溃会非常快。港21高官议员被爆持海外物业，内情不简单，俄国防部研究大楼起火，香港知名外籍人权大状律师楼张杰业。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4月2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一场上海封城引爆移民潮，不过连日来有不同的来源消息指中共正关闭国门，中国人想要逃离中共似乎越来越难。4月21号推特传出一段文件截图，其中写到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在校生应遵守河南省关于规范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通知中不鼓励、不提倡未成年学生初古学习的政策规定。传递消息的网民说，这份文件是河南省信阳市在4月7号下达的。网民说，从截图看上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限制未成年学生出国。其实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共就释放打击未成年学生留学的信号。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21年1月曾经报道说，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这篇报道说，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低龄出国留学一直持既不鼓励亦不反对的态度，但今次会议释放出和以往不同的政策信号。现在在上海防疫打破岁月静好的梦幻，令到中国人移民意愿大增的背景底下，这种限制学生出国的消息令些令人担心。毕竟如果绑架了儿童，家长亦就基本被困在国内。与此同时，微信群里边传出消息说，目前出境面临被劝返，明年中国人出国更会面临审批报备制度。还有一位网民在聊天群组中披露，据讲出国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3次没有备案，就会被放入电话诈骗跨境赌博风险人员名单。出国的审批权在于机场和当地出入境管理局，国际航班会恢复，但非必要不出境。有关部门会加大劝返力度，特别是探亲和幼童留学。在微博上可以看到不少的实例，有人说朋友刚出来说在浦东机场被卡住问了很久，现在只有学生签证可以不用解释。还有人说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出国探仔女，但在海关被劝返。亦有人说今年已经看到好几个海关劝返的贴文，小红书上亦有很多人说自己被劝返。网民议论说今次更绝望了，中共封锁国门的历史并不遥远。中西方独立学者至今认为，中共之所以可以企稳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享有几十年的极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掌权之后就不断掀起残酷的政治运动，打压意见人士，同时关闭国门，将消息封锁起来，采取愚民政策。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编辑佟大焕曾经在今年1月底发文预告说，假如中国突然完全闭关锁国，我们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将是粮食危机。因为中国进口加走私的粮食总量已经接近国产粮食总量的1/3左右。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走私和偷渡盛行。上海并没有在4月20号实现大解封，相反当地官员明确表示防控不能够松懈。同时各种匪夷所思、堪称史上奇闻的消息被传递出来。在中国最富裕城市上海，百姓开始收到过期8年的面条，某个地区官方发放的珍珠米已经发毛，有酸味，甚至是结块，长绿毛。 上海疾控中心开始发文教民众怎样吃发了芽有毒的薯仔。在闵行区银都路已经有人挨不住饥饿疯狂地摇撼被封的铁门，哀叫着说想找些东西吃。上海一个女仔被监生饿死的短片正在海外热传，而这一切看来并不能够改变当局的政策。新华网22号发布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疫情防控的15个热点问答，其中强调上海疫情目前仍在高位，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在回答封控还会持续几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篇文章没有给出具体时间，只是含糊地表示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文章更赞扬在三区封控期间，一些地区主动将最宽松的防范区升级为更严厉的管控区，要求居民足不出户。从这篇问答来看，上海在可见的未来还会坚持大规模封锁。与此同时，上海一边将部分地区的居民整体撤离到临近的浙江省，一边宣布鼓励外地居民离沪返乡。上海防控部门在前两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说，各地可以派车来上海接人，以便返乡后隔离。跟着下来，防控中心亦要逐渐送上海转移到各地。全国一盘棋，上海要求其他地方政府分担风险。安徽在上海的人数有180万，安徽省会合肥市已经在17号宣布进行疫情处置实战演练，全市进入静态管理，用中文简单来讲，亦就是封城了。一篇20号以自媒体名义发表的文章说，考验安徽的时候到了，能够留在上海的老乡能够不回来就不要回，即使上海资助路费都不要回来，这个算是帮家乡做了贡献。这一篇充满地方主义的文章令人联想到2020年江西拒绝湖北人入省，两省警察集体打交的事件，当时这个曾经被视为中共极权出现失控扭动的信号。最近在社交平台品冲上亦都出现了贴文讨论当前中国困境会怎样冲击共产政权。文章认为随着经济下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会不停地增加，而地方主义的兴起会令到中央产生惩治地方封疆大吏的想法，这个时候地方的官员就会出自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煽动或者放任一些群体性事件，增加中央的压力。反过来，为了镇压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央将给予地方更大的权力，甚至下放武警的枪支使用权等，造成地方政府实力的实质性增加，进一步加速分裂。文章预计中共会遭遇自己政策的反噬，一来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令到中国人变得极度自私，令每个人都会在适当的时机出于有关自己利益的考虑对这个体系做出巨大的破坏。二来中共打破传统的军权神授理论，号称是民主科学的政党，所以造反的时候地方的人就可以扯起民主这一面大旗，他只需要将前任领导人或者中共做过的坏事罗列出来，就能够显示自己的正义性，所以中共的崩溃会来得非常非常快。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4月21号发布报告披露，9名香港高官和12位立法会议员在海外拥有物业，涉及英、美、澳、加等国。据自由亚洲报道，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山姆古德曼表示，团队花了一个月翻查所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的个人资料申报资料，得出上述的结论。九名行政会议成员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前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港交所主席周松江、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以及行会非官守成员陈哲思。 十二名立法会议员包括主席梁君彦、霍启刚、田北辰和林新强等。香港监察表示，所有被点名的21个人都曾宣誓效忠北京，公开支持港区国安法，并以打击外国势力为名，持续打压香港社运人士、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香港监察认为，这些严重侵害人权的官员和议员在海外持有物业，是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所以建议各国考虑审查香港官员在当地的资产，并且仿效针对俄罗斯寡头富豪的方式制定制裁名单。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亦呼吁自由国家的领袖不要继续被这些侵害人权的人利用他们国家的自由隐藏资产。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0号刚宣布成功试射号称世界最强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紧跟着21号就传出俄罗斯国防部第二中央研究所大楼遭遇大火，目前已知至少5人罹难，30人受伤。综合外媒报道，据初步判断，原因疑似是老旧电线和塑胶引发了大火，大楼屋顶因此坍塌。从推特热传的影片可以看到，起火大楼冒出大量的黑烟，火势相当猛烈。失火的研究所负责专职开发防空武器，亦制造导航、地面控制系统以及航空飞行器的导向定位系统。而俄罗斯主力导弹伊斯坎德尔和 S-400 亦都是在这里设计。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证实，当地消防部门在中午获报之后前往现场救援，有部分伤者是因为吸入浓烟，亦有人因为从大楼跳下而受伤。同一日，在莫斯科郊区的俄罗斯德米特里夫斯基化工厂亦被烧毁，这个是俄罗斯最大的化学溶剂制造商。上述事故仅仅是巧合，亦坏反映了俄国内部对入侵乌克兰的不满，目前仲不明确。4月21号，香港律师会向所有会员发出通告，收到韦志达律师行的停止执业通知书。韦志达律师行计划在今年6月30号停止执业。据自由亚洲报道，律师行创办人和高级合伙人韦志达律师表示，基于禁令，结业原因在6月3号才可以公布。据报道，韦志达是英国籍香港著名人权律师，专责刑事诉讼，曾经处理多名民主派人士的案件，包括黄之锋、曾建超、朱海迪等。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韦志达律师行接办多宗敏感案件，好似18岁少女指控在警署被几名警员强奸，以及印尼女记者疑似被警员射中眼睛导致失明等的案件。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